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征稿期间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日。看到明慧网上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积极地动笔开始写，可是写了一段之后，思路就不顺畅了，写出来的文字自己读起来都像夹生的米饭，就暂时搁笔了。写法会投稿文章，一方面心里觉得很开心，我想这是真正的自己，另一方面心里又莫名的发愁，我想那是该修去的人心或执着，他们害怕被清理掉。隔几天再写，可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每一笔都暴露了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写了两个小时才有大半页纸的内容，而且还没进入主题，写的都是自己如何如何，全都废了。同修问我写好了吗，我说哎，别提了，一些事情原来觉得自己做得多么好，都是别人的错，可写出来一看才发现都是自己不对，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待修炼的问题。同修扑哧笑了，这本身不就是你投稿的收获吗？等到写完了起题目的时候，最后一个小标题怎么写都不能和前面已经有的小标题风格保持一致。前面的小标题自己觉得还蛮得意的，不舍得改，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最后才发现前面的小标题都是站在自我的基点上。这时自己才恍然大悟，本来法会投稿是想证实大法的美好，可是这样写不成了在利用大法来证实自己吗？这是多大的一个漏啊，得改，一定得改，必须得改，最后都改了。前一段时间修炼遇到了瓶颈，事事向内找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发现都浮于表面，更深层的执着似乎总有一个壳护着，找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我想通过学法突破，可是每天只能学一点，想多学就犯困，学不了更多，甚至滋生出盼结束的念头。我知道状态不对，又找不到原因，心里非常不踏实。通过写稿我看清楚了，那就是自我，自我保护着一大堆执着。我一定要精进起来，修去自我，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与师父签下的誓约，跟师父回家。自己写稿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项目中感受大法的圆融，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转眼间加入写作组已有两年，在年度交流之际，总结自己的修炼和讲真相的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感受到生命的繁荣。担任写作组协调角色的我，既要与写作组以外的同修沟通，同时也要写文章。在做协调工作的第一年，我经历与同修大大小小的摩擦。在一次次的向内找和坦诚交流后，我们从一开始的互相推脱工作，到现在的互相分担，从原本遇到问题后的相互埋怨，到现在的彼此圆融， 我们在师尊慈悲看护下走过了磨合的过程。做协调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通过与不同同修的交流配合，从每位同修的闪光点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宇宙里面就是有不同的生命，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神，不能都变成一样的，那是不行的，那宇宙也不繁荣了。从同修们的言行中，我体会到大法真善人特性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显现是如此丰富与繁荣，让我从生命的多样性中感受创世主的慈悲造化。二，矛盾中向内找。与写作组以外的同修配合越来越有默契，以至于现在不需要太多的沟通，项目也可以顺利进行。协调工作的减轻意味着我有更多精力投入写作，但紧接着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自认为擅长写文章的我难以写出适用于打电话的稿件。有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查资料成文，一起配合的同修依然对我的文章百般挑剔，一会儿说内容没有深度，一会儿说表达过于文绉绉，一会儿又说文章太长打电话念不完等等。被同修说的时候，我的争斗心、面子心、看不上同修的心都会往上翻。一次开会时，同修讲话很不客气，我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开完会后脑子里时不时想起当时的情境，心里就开始愤愤不平，甚至想着下次如何跟他争论。这样的状态使我难以静心投入写作和救人，因此放下手中的项目，放开精进要旨，不经意间读到经文圣哲。师父在精进要旨圣哲中说，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我感到心里的不平一下子被融化了，师父的经文让我抽离出人世间的表象，感受到在宏大的天命之下，眼前的矛盾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从而重新平静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回过头来深挖自己的人心，我发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养成了自视清高的习惯，原本觉得这是好事，让我不容易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随波逐流，但却不自觉地滋生了很强的求名的心，总想标榜自己的能力，怕被别人看不起，以及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我意识到是对名的执着，导致我时常气恨委屈，很多时候说出的话哪怕听起来也挺合乎道理的，其背后的目的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执着和不善，从而进入一种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被同修的话一次次刺激到心灵的同时，我也暗下决心，修炼的路很窄，意味着在这过程中我必须放胆对名誉面子的维护，而去面对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去揭开自己最不堪的一面。我感到自己的容量一步步在扩大，越来越能坦然面对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心性的提升也反映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中。一次同事和我说，很佩服我面对老板的坏脾气和责骂时能坦然不动，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此外，我意识到在和同修争执的背后是自己强烈的妒忌心，妒忌心导致我对同修的优点视而不见，明知道同修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还是盯着同修的不足耿耿于怀。在发觉自己的妒忌心后，这颗心依然反反复复，看似总也去不完。每次在矛盾中找到妒忌心后，总觉得自己心里有数， 下次注意就够了，没必要和同修有所交流，以免引发新的矛盾。但进一步深挖，我发现这样的想法里夹杂着对同修不服气的心，怕被人抓小辫子的自我保护心，以及逃避矛盾想过好日子的安逸心。于是我在一次交流中向同修坦诚，我一直欠他一句感谢，是因为自己妒忌心太强的缘故。虽说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话一出口，我感受到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自此，我感到自己很大程度从妒忌心中解脱了出来，心里一片光明和喜悦。我悟道，修炼得做到知行合一，在将善念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得到真正的提高。写作组同修就这样在各种磨难和人心的碰撞中，在两年的磕磕绊绊之下，推出了一套劝退流程。我们希望作为一线打电话同修的后盾，帮助同修更好地应对不同类型的众生。在面对不同阶层、受毒害程度不同的人，都力求做到讲清真相，在正法的弘誓中救下更多的人。每句话怎么写才更有力度，我们几乎都逐字逐句地精心推敲过，讨论怎么措辞更让众生接受。面对有心结的众生，如何循序渐进地打开他们的心扉，扭转他们的观念，又最大限度地吸引他们听下去。稿件哪怕一个很小的细节，都有可能要争论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写活摘器官、中共的杀人历史等关键话题时，我们的矛盾往往会愈演愈烈，甚至吵得差点退出项目。似乎我们如果不在每次新兴的考验中走过去，就出不来一篇有力度的文章。过新兴关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更多的是提高后的欣喜，以及对师父和彼此扶持的同修们的感谢。三，父亲终于三退了。我曾经面对有心结的众生，不知真相从何说起。在做劝退流程的过程中，我们搜集了多种不同角度讲真相的素材，日积月累，让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增加了很多思路。时机成熟后，慈悲的师父安排多年听不进真相、不肯三退的父亲来到我所在的国家。此前我因为急于让父亲三退，结果弄巧成拙。我劝退时焦虑的情绪和不善的语气伤害到了父亲，让他从此对和邪党相关的话题一律避而不谈。现在我掌握了很多讲真相的技巧，吸收了平台同修们成功的经验，知道父亲和我之间的隔阂还没消除的情况下，不能单刀直入地切入真相。于是他来的前几天，我都和他唠家常，带他到处玩玩走走，让他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我的关心。同时，我有意无意地透露着一些不太敏感、人又普遍认同的真相，如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国内空气污染严重，还是国外空气好等等。我发现不管聊到什么话题，总有能关联上的真相。法开创了人世间的一切，而我们所整理的真相素材也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父亲回国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对师父发了一个愿，求师父给我讲真相的机会，并加持我的正念。当时我对着镜子，脑海里浮现出一片庞大璀璨的星系，那是父亲的生命所对应的天体。我知道我应该为此前不善的言辞道歉，不光是为了眼前这一个人，也是要为了他所对应天体的众生。随之父亲竟主动提及真相话题，他说，虽然我们政治立场不同，但我们还是一家人。他还说自己有一种爱国情怀， 希望我不要去改变他。这时候我知道机会来了，赶紧接话说，以前都是我不好，我知道爸爸入党也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党员只是您的工作，不影响您有一颗善良的心。说着自己落下泪来，父亲也哭了。趁着他感动的时候，我进一步解释，我们不搞政治，爱国也是好事，咱们只是不要和不好的东西绑在一起。然后顺势送了他一个化名，说只是希望您平平安安的。他便同意散退了。回想起来，救人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实为千钧一发，生死一念。我劝退父亲的过程，只是 RTC 平台上再普通不过的一例。也正是得益于这个救人的环境，我身边的亲友都发生着转变，这个过程让我见证了大法的圆融。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不断修整自己》，两场风波过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5号。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路，有时措手不及的磨难突如其来，有时心性的承受力达到极限。往往在这最磨心的时候，只要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遇到的人或事，就会轻松闯关，但在实际中并不是那么容易。明明知道是考验，也不能像个修炼人一样去对待，因此整个修炼的路上摔摔打打，跌跌撞撞。下面写出亲历的两场风波与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手提包的风波。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个同修每周在固定的时间里来我家取资料。他看到我每周要背着很多资料出去传递，他说他会做缝纫，过去就擅长这个，说买些牛仔的布头做出的包既廉价又结实大方，方便使用。开始迫害之后，这个同修就给做过一个很大的提包，那时候有时还去外地传递资料。这个提包很大，不仅买耗材使用，有时修机器也是用它。这个提包完全用在大法真相的项目上，个人没有使用过它。当时要给他钱，他坚决不要，说这是为传递大法真相做出的微薄贡献。这次他又提出给同修们做包，用以传递资料，发放资料使用。我答应了。平时装资料出去，不能额外再背个自己的包来装钥匙、钱包等，自然而然的这个包被当作正常的包使用了，就不是专项专用了。因此我执意给他钱，他不要。前后四五个包，我使用一个，其余几个都给同修了。同修们也没有过多的考虑，都理所当然的用上了。不久，刺耳难听的话传到我这儿来了，给扣的帽子还不小。渐渐的，这个包引起很大的风波了，成了衡量我能否继续胜任协调的一个标准了。听到这些后，我没有向内去找，资金管理问题上不管谁说什么，我不会动一点心。最初不仅市区各旗县的大小资料点时而被破坏了，资料点同修被绑架了，马上就着手建另一个资料点，因为资料点没有遍地开花，需要的资料又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 当时有些同修也认识不到往资料点里给钱，就是经济条件相当好的几个同修出资。我把这些钱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传到市区其他旗县的乡镇，在资金的管理问题上非常严谨。直到今天，在这个资金问题上我是坦坦荡荡的。因此这个风波传出来后，虽然有些难听的话，却没有太动我的心，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不过呢，也感觉到好像是受了栽赃陷害一样，好像在蒙冤。修炼的路上哪有偶然的事呀，特别是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但我没有向内去找，用人心衡量着遇到的这事儿，心里想，从来没动用资料点的钱来个人使用，有时还自己出钱出去维修机器等，往返车费都是自己掏腰包。想起当时我把钱拿出来坚决给他，硬往他兜里塞，他说什么也不要。两人推推搡搡的在客厅里拉扯了一会儿功夫，出来包的风波后，跟给我手提包的同修说，当时给你钱你还不要，现在快把钱如数给你吧，他还是不要，好像事情的发生与他无关一样。但是这次因为出现了传言，我就把这些包的钱放到资料点里了，这下感觉自己更是清白无辜了，好像摆平了一样，认为那些不实的传言会自动消失，还是不向内找，想想为什么发生了这提包的风波。口头上不说什么，心里很鄙视一些参与其中说三道四的人，好像是素质高的常人都做不出这等事来。过了一段时间，长期与我配合的同修提起了包的事，说是谁谁怎么怎么说的呢。这下我动心了，当即跟同修表白说，我用的那些包都是名牌的，有一个包是1500多元，我还差那个包和钱吗？愤愤不平地为自己开脱，说了一大通常人话，更加认为有些同修心地不善，用心不正。渐渐的，提包的这个风波在我心头形成了物质，不自觉的就想澄清原委，以证实自己清白。就是想不到为什么一波一波的有人给我传刺耳的话，只要听到传言，我就解释是怎么回事，不去向内找，不去想一想到底在修我什么心。过了两个多月，更触及心性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更是认为这种事不该出现在修炼人之间，是凡夫俗子所为，是没有素质的人才干得出来，简直太离谱了，反而更感觉自己很高大，不去一般见识，还是没有向内找。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我去提供手提包的那位同修家，他脸色不好，语气也很怪，最终还是他开口了，说你把那些包的钱给我吧。我当时怔住了，很严肃地说，多次给你钱你说不要，你不要钱我就把钱给投到资料点里了。他很生气地说，谁让你往资料点里搁了，我没让你把钱放资料点里呀，把钱这就给我。这回我动心了，感觉受了侮辱一样，当时点钱如数给他，把钱给他以后，他还真是开心了，我更动心了，心想什么人呐，但是没表现在脸上，压在心里了，外表显出高姿态，口头上说，咦，这回轻了啊，以后继续照常相处往来。他高兴地说，是，咱们好好配合。第二天我照常去了他家，他有些尴尬，很懊悔的样子，说是昨晚我走以后非常后悔不该这样做，说是要把钱还给我。这回我心已平和了，安慰他说，一，要是常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撕破脸皮了再也不能相处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修炼人不这样的，咱们继续在法上配合。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是我的心被磨平了，并不是向内找而修正了，依然感觉自己高姿态，不去一般见识。但风波一点点的发生变化，对心性的触及是逐步升级。如果事发的初期我做到了用修炼人的标准查找自身的原因，就不会这么一波波的没完没了。因此这个包的风波就像一场戏继续演着。我继续跟这个同修来往，对他的态度依旧，给他送真相挂件、真相币、资料等， 他越发感觉歉疚，越发接近我。渐渐的，我知道了在这个包的风波中，参与的同修各自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有主角，有配角，还有导演。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都出在我这儿，是我没有按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如果我能高标准要求自己，不随意接受同修的馈赠，能有这个风波吗？修炼人之间发生的事，一定是与修炼有关的。静静地思考前前后后的细枝末节，以及所有涉及到的同修，我认识到，如果我平时与任何一个同修相处时做到平和、善解人意、不伤害同修，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自身招来的。无论如何，我不会与这个同修出现间隔的。自此，他很信任我。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出现尴尬的事。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我们经常在市场、街头、路口不期而遇，他也在讲真相。再忙，我们也说上几句话，彼此鼓励、加持。第二部分，电脑的风波。去年我经历了第二个风波，因发生在要好的同修之间，彼此相处至少有17年了，这次动心了，一夜似睡非睡，难以入眠。因我无偿使用同修的电脑，让同修的孩子产生了怨气，有同修善意地提醒我要妥善处理，走正修炼的路。同修再三叮嘱妥善处理，不要闹出间隔来。那一夜我极度的伤心，回想多年的来往，想着电脑的来历，同修买了电脑以后不用，长时间搁置着，当时我需要两个电脑，更方便和安全些。当时我说，你不用的话给我用吧，他爽快地答应着，还很高兴地说，快拿去正用吧。这个电脑完全用在大法的项目上，常人的东西一点不沾边，更不归个人使用。我动心的原因就在这儿。另一个动心的原因是，我对同修的孩子人情很重，他是我的学生，我喜欢他，对他照顾有加，他的态度刺痛了我的人心，一直很融洽的师生关系，更是在大法中结下的圣缘，为何一下子反目了？自我与这家结缘起，感觉特别亲，就像亲人一样。或许哪生哪世的缘分所致吧。因为突发矛盾是发生在和我要好的同修之间，致使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这个电脑的风波出现后，常人的念头想法都上来了，心想，这个电脑我也不是当自己的财产使用了，你家孩子在我这儿补课长达6年，你孩子在别处一对一补物理课，一节300元，我尽心尽力地给补数学，高一高二时一节课收70元，高三收了80元，按正常收费两个月就少收3000多元，这3年得有多少钱，能买多少个电脑，完全用人心衡量了，感觉不平啊。心想，本来你那个电脑就是闲置不用的，再说因为配置低，网上买的时候才2000多元。这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身心都受伤了一样。陷在人情世故中，被人心人情左右着而感觉委屈。这一夜在很伤心的同时，我也想着，我是修炼人，不能做出违背修炼原则的事情，我得听师父的话。相关的法我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想尽快跳出人情，走出人心的漩涡。我决定把电脑的钱如数给同修，当准备给钱的时候又动心了。这个电脑都8年了，如数给钱，给钱时是不是得点点他，让他知道知道我不欠他的，用钱衡量的话，他欠我几万元。左想右想的，一会儿正念了，一会儿又是人心了，不经意间蹦出这么一个念头，这个破电脑值这些钱吗？随后电脑就出现故障了，不能开机了，我开始计划买新的电脑。这时警觉到是我自己出问题了，我得平静下来，心里说，电脑啊，是我不平衡的心导致你不能正常运作了， 我错了。我得立时打消所有不好的念头，不能因人心影响我和同修之间的圣缘。我们同修之间不存在欠什么的问题，有的只是在修炼中彼此相互理解宽容，共同走正修炼的路。我这么一想，感觉轻松无比，同时电脑也正常工作了。后来没有买新的电脑，一直在用它。想到同修间的一路圣缘，心底莫名的感动。我不能埋怨同修，也不能旁敲侧击的点他。很快的，我把电脑的钱送给同修了，乐呵呵的给他的。我必须这么做，没有任何条件的把电脑钱给同修。给钱的时候，我的内心没有一点波动和不平，是表里如一的，不是外表表现出高姿态，内心却放不下而耿耿于怀。圆满地处理了这个事，没有引起一丝波澜，因此我和同修之间依然融洽和谐。我也认识到了，两次风波中都是因我无偿使用他人的物品而招致的，一定是利益心方面有问题，是不是爱占便宜，我行我素呀等等。即使没有这个心，以后一定要正确处理一些事。修炼是无条件的，做大法项目的正事也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我做大法真相的事就得要同修无偿的付出来配合我，没有这个道理。做什么都自愿的都是同修，我凭什么无偿使用同修的电脑？越想越觉得自己做事考虑不周全。类似这样剜心透骨的风波在修炼的路上发生过多起，只要能无条件修自己找自己，就能很快地消除矛盾是非。关键是能否真正地做到找自己的原因，找找修炼的因素，而不是去找谁对谁错的问题。在准备写这两场风波的时候，心底还是略有澄清原委的念头，等我反复思考为什么要写出这些经历，基点是什么等等，过滤了一段时间后，在拿起笔开始写的时候，已经是修炼人的心态了，是要交流向内找这个法宝给修炼人带来的变化。在写的过程中，回忆这两场风波的时候，过去的每个情节历历在目，有的同修的面部表情脾气秉性像电影镜头一样在我的眼前显现。当我一直本着向内找的原则衡量着自己时，等我写完稿，所有参与其中的同修又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在我眼前一一登场。看着他们笑容可掬可敬可爱，这时的我是面带着笑意的。此时的另外空间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这块变化了，心性升华了，顺应了向内找的机制，周围的一切因而都顺了，没有隔阂了，畅通无阻了。修炼是这么简单而神奇啊。从写稿到完稿，至始至终的整个过程，我的心不断地在被向内找的法理清洗着，纯净着，美妙而殊胜。字里行间中，一旦发现有隐藏着的人心，就去修，去改。等到写完稿后，心中是那么的清亮，从头到脚被清洗了一样。此时此刻，我被慈悲祥和的能量场包容着，一些极端的思想在被淡化解体。想到身边的每一个同修都是那么的可敬，太值得用心去珍惜每一个同修。心连着心，手连着手，共同返回美好的天国家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美好。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不断地善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实修，我在逐渐走向成熟，从过去的心胸狭小变得能容能忍，修炼的路上走得越发稳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